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好感谢主俾我可以顺利再翻嚟英国呢度。
很感谢主让我顺利来回到英国这里。
香港昨晚打风。
香港还在打风。
昨晚即系香港朝头早星期日嘅早上。
昨天在星期，昨晚在香港星期天的晚、早上。
所以香港很多教会都不能够举行主日崇拜，
因此香港教会是很多教会没有办法举行崇拜。
今天我们在这里当中大家一起敬拜主，真是一种很好的恩典。
今天我们能够在当中一起来敬拜主，真是很好的恩典。
不经不觉我来到这个教会其实都有一段的日子的。
不经不觉我来到这教会已经有一段的时间。
其实十几年前我就在这间教会出现。
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在这教会出现。
跟着每一两年的暑假我都会来英国探亲。
接着每一两年暑假我都会回来英国探亲。
看着这间教会一路成长和发展。
看着这教会一路的成长跟发展。
实在心里面很感谢上帝在这里他所施行的恩典。
实在感谢上帝在这里施行的恩典。
今次回来有一些特别的。
今天回来有一些特别的。
我看到这个教会呢，我这里是可以望出街。
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外面去。
即是说街的人可以直接回入来。
就是说在街上的人可以直接回到我们教会里面来。
我们知道教会是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
我们知道教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地方，
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好愿神继续来到使用这个教会，
好让神继续的使用这个教会。
今天想跟大家去思想的一段经文，
今天想跟大家思想一段经文。
刚才主席已经跟大家一起读过，
刚才主席已经跟大家一同念过。
英国是一个商业很茂盛的国家。
英国是一个商业很茂盛的国家。
所以大家对投资应该不会陌生。
因此大家对投资应该不会陌生。
简单来讲，投资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投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将一些暂不是在消费的资本，
就是将一些不是在消费的资本上，
而做一个主要着眼未来那个的生产能力，
而要做一个未来的主要的生产力，
期望可以得到回报，
能够期望得到回报。
维基百科大约是这样来解释。
维基百科大约就是这样的解释。
我都听到英国很多的朋友都常日讨论投资的问题。
我也经常听到英国的朋友常讨论投资的问题。
咁圣经有冇讲到关于投资呢？
圣经是否有说过关于投资的呢？
有的。
那是有的。
是耶稣亲自讲的一个的比喻。
是耶稣亲自说的一个比喻。
就是刚才大家所一起读的。
就是刚才大家所一起读的。
这个比喻是耶稣在最后晚餐逾越节之前的两日，
就是这个比喻是在耶稣最后的晚餐在逾越节之前的日子。
他门徒所讲的四个一连串比喻里面的其中一个，
他跟门徒说的四个比喻的其中一个。
这四个比喻都是有同一个的主题，
这四个比喻都有同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主再来。
就是关于主再来。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讲到，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里说到，
世界终局的预兆，
世界终告的预兆，
大灾难的情况，
大灾难的情况。
当人问到耶稣究竟这个日子几时会再来呢？
当人问到耶稣这个日子究竟什么时候再来呢？
耶稣怎么答？
耶稣是怎样回答呢？
他说那时间没有人知道。
他说那时间没有人知道。
天上的天使不知道。
天上的天使不知道。
人子不知道，
人子不知道，
唯有父知道，
唯有父知道。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这一连串的比喻里面，
在这一连串的比喻里面，
第一个就是讲到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
第一个说到一个忠心跟不忠心的仆人，
第二个就是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
第二个是说到十个童女的比喻。
大家记不记得十个童女他们要准备油灯迎接新郎，
大家知道十个童女他们准备 油灯来迎接新郎，
但是不知道新郎几时到，
但他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到，
有些没准备，
有些没有准备的，
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赶得切迎接新郎，
新郎来的时候他们赶 不到迎接新郎，
唯独那些警醒不断去、装备他们油灯的童女，
唯独那些警醒不断去装备他们油灯的使女，
当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可以一同与新郎坐席，
当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可以一同与新郎 坐席、
和新郎新人一起快乐，
同新郎一同的快乐，
而其他的就并诸门外，
而其他的就并出于门外。
第三个的比喻就是一阵间我会讲到的所谓按财受托的比喻，
一会我们说到的、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一会说的按财受托的比喻。
第四个就是、关于绵羊和山羊万民受审判的比喻，
第四个就是关于绵羊跟山羊万民受审判的比喻，
就是审判我们有没有将爱心来到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
在审判里我们有没有将爱心放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心里面、
王将两批人分开，
就是王将两批人分开了，
一批说当我受苦的时候我没得吃的时候你帮我，
一批说当我没吃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你帮我，
那班人说我几时有帮过主耶稣你呢，
那群人说我什么时候帮过主耶稣你呢，
主耶稣说你将这些事作在弟兄中一个小子的身上，
主耶稣说你将这些事做在一个弟兄中的一个小子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
那就是作在我身上。
又对另外一班人说，
又对另一群人说，
我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
我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我饿的时候没有给我吃，
我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帮助我，
我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帮助我。
那班人说我几时有这样做啊，
那群人说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
主就说你作在这些事的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
主说你做这些事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
你没有对他们施怜悯，
你没有对他们施怜悯，
你就是没有对我施怜悯，
那你就是对我没有施怜悯。
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
所以我们要时常的警惕，
要帮助我们身边一些的弱势社群，
要帮助我们身边的一些弱势社群，
一些有需要的人，
一些有需要的人。
那这一连串的比喻都是门徒在主来之前，
那一连串的比喻都是门徒在主来之前的，
警醒我们要在世的日子好好部署我们的工作，
警醒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好部署我们的准备，
以迎接主的再来，
以迎接主的再来。
那这些比喻呢都是提醒我们，
这些比喻都提醒我们，
不是信了耶稣的，
不是相信了耶稣的，
就无需要受审判，
就不需要受审判。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
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
因为时候到了，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若是先从我们开始，
若是先从我们开始，
那么不顺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那么不顺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这些就是要我们醒觉，
这就是要我们审决
我们属主的人有几多为主而活，
我们属主的人有几多是为主而活呢？
为主承担我们的责任，
为主而承担我们的责任。
将来受审判的是从神家里面开始，
将来受审判的是从神家里面开始，
然后审判那些未信的，
然后再审判那些还没有信的人。
在哥林多前书也都讲到信主之后，
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到信主之后，
有些人求求其其的一个基督徒，
有一些人是随便的一个基督徒，
他们所建造的就好像一间房屋，
他们所建造的就好像一间房屋，
都是用草木和阶来建造，
就是用草木和阶来建造。
但有些人是用金银宝石，
但有一些是用金银宝石。
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那些草木和阶，
那些草木和阶的，
如果在火中来到经过，
若在火中经过的时候，
就什么都没得留下，
那就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虽然得救，
虽然得救了，
但是一点祝福都没有，
但一点祝福都没有。
所以在这个的比喻里面，
因此在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怎样来到在世上投资我们那个的未来时间呢？
我们怎样在世上投资我们未来的时间呢？
我们看回比喻里面头那两节，
我们看回比喻里面头的一两节，
在二十五章十四节同埋十五节，
在二十五章十四跟十五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出外旅行，就叫仆人来将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他按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出去了。不需要翻译了，因为时间关系，大家看荧幕就可以了。在原文里面，仆人呢是有两种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解释成仆人的。
在原文里面，仆人都有 两种身份来解释仆人的。
第一种就是管家的身份，
第一种就是管家的身份，
他们地位比较高的，
他们地位比较高，
很多时候主人都将他作为家中的一份子，
很多时候主人把他们将列为家中一份子。
另一种仆人呢就是奴隶的身份，
另一种仆人就是奴隶的身份，
是被主人用钱买回来的，
是给主人用钱买回来的，
他们没有自主权的，
他们没有自主权。
那这一种比喻的仆人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那种仆人，
这种比喻的仆人就是我们刚说的那种仆人。
而事实上当我们信了主之前和之后，
而事实上当我们信主之前跟之后，
我们那个身份就是很明显的有所分别，
我们的身份就是有很明显的分别。
主耶稣用十字架这个宝这个重价来将我们买回来，
主耶稣用十字架这重价把我们买回来，
使我们可以称为他的仆人，
使我们能够称为他仆人。
仆人也都有些是先工作后得到酬劳，
仆人是有先工作后得到酬劳的，
有些是先得到酬劳然后后工作，
有的是先得到酬劳然后工作。
我们就是属于第二种，
而我们是属于第二种。
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完全的恩典，
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完全的恩典，
所以我们服侍主也都是要用这样的心态，
因此我们服侍主也是以这种心态。
这里讲到每人 给他们一些银子，
这里说到主人给他们一些钱，
银子原文呢就是他连德，
银子的原文就是
他连德，
他连德。
我们看一个字， talent 这个字。
我们看一个字就是 talent。
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明白了吧？
那我们英文将它译做才干。
我们中文将它翻译为才干。
其实原文就是用紧这个字。
其实原文就是用这个字。
咁他连德究竟系咩嚟嘅咧？
他连德是什么呢？
原来系一种量度金银重量嘅单位。
这是其实是一种量度金银的单位。
一千银子即系一个他连德。
一千银子就是一个他连德。
一个他连德咧，就系当时一个工人六千日嘅工资。
一个他连德就是当时一个人的六千元的工资。
咁究竟即系几多咧？
那究竟是多少呢？
啊，若果用今时今日嘅货币嚟到去计算，
如果是用今时的货币计算的话，
英国最低工资系7.5英镑啊！我查过好似系。
英国最低工资就是7.5英镑，时薪是7.5英镑。
啊，咁当一日工作系7小时咁计啦，啊。
当一天工作是7小时的话，
这个很基本，起码是有315,000英镑。
这很基本，就是有315,000英镑。
一个他连德，
就是一个他连德，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
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
当时的社会里面，
当时的社会里面，
就算是现金，
就算是现金，
一个主人要将这么大笔的钱给仆人，
一个主人如此将这么大笔的钱给仆人，
可以解释为对他是非常的信任，
可以解释为对他非常的信任。
那这个主人离开了之后，
这个主人离开后呢，
那领五千的立刻就去做买卖，
那领五千的立刻拿去做买卖，
赚了五千，
另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也都照样另赚了二千，
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就去掘开个地，将主人的银子埋藏。
但那另一千的去出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那留意嗰五千的同埋二千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留意五千跟二千的都是一样的。
立刻拿去做买卖。
他们是立刻拿去做买卖。
立刻是代表乜嘢咧？
立刻是代表什么呢？
你做一样嘢会唔会立刻去做呢？
你做一件事情是否会立刻去做呢？
若果你间公司嘅 boss 佢要出外一段好长嘅时间，
如果你公司的老板要出外一段很长的时间，
临走时候交代一啲嘅事情，
临走的时候交错一些事情，
主人交代啲银子唔系俾佢去花费的，
主人交些银子不是让他去消费的，
那是给他去用的，
而是让他去用，
就是说要去投资的，
让他去筹资。
那你会怎样
呢？那你会怎样呢？
你会不会先休息一下？
你是否会先休息 一段时间？
长命功夫长命做嘛，
就是说长命功夫长命做。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是这样，
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这样做。
但这里讲到他是立刻的，
但这里说到他是立刻的。
我们如果将两个人的身份来到调转一下就会明白的了。
如果我们将两个人的身份调换，大家应该会明白。
我认识英国有很多做生意或者开餐馆的朋友，
我认识英国有许多是做餐馆的朋友，
他们几乎是年终无休，
他们几乎是年终无休，没有休息的，
放很少的假期，
他们有很少假期，
而且他们的工时很长的，
而且他们的工时是很长时间，
他们不会将最低工资来到跟自己计算的，
他们不会将最低工资跟自己计算，
因为他们知道时间就是金钱，
因为他们知道时间就是金钱，
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生意，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生意，
他要尽量多做，
他们要尽量多做，
希望可以得到更多，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
得到更快，
得到更快。
那这个的心理就是那个差异，
那个人的心理就是
那个差异，
个差异
就可以比到我们看到这个仆人那个心态。
那个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仆人的心态，
他是很站在他主人那边，
他是站在主人的那一边。
当主人说要他去用这些钱来投资的时候，
当主人叫他用这些钱筹资的时候，
他是立刻的，
他是立刻的。
他原本立刻这个字是另外还有一个意思的，
立刻这个字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很兴奋地去做，
就是很兴奋地去做，
不是说被人强迫去做，
不是让别人强迫去做。
你如果在广告看到有一件货品，
如果你在广告上看到一个货品，
又便宜又正，
又便宜又好，
而且你是很需要用的，
而且你是很需要去用的，
你很想得到的，
你很想得到的，
那你会不会等一阵先啊？
你是否会等一下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立刻去买了它，
我相信许多人都会立刻去买了，
怕着迟了没了，
因为怕了就没。
这个心态就是看到仆人那个心态，
这个心态我们就看到仆人的心态，
所以他是对主人那个的信任，
所以他对主人的信任
是完全有一个知恩图报的心态，
是完全有一个知恩图报的心态。
他表示他要看重这件事，
他表示他看重这件事，
主人既然这么信任我，
主人既然这么信任我，
我就应该不负所托，
我应该不负所托，
我要尽力而为，
我要尽力而为。
相反的，
相反的，
那个领一千银子的，
那个领一千银子的，
就做了一件他认为很安全，
他就做了他认为是很安全的，
又不需要挂心的，
又不需要挂心的，
不需要跟进的，
不需要跟进的，
一件一劳永逸的聪明事，
这是一劳无逸的聪明事。
好了，过了许久，
过了许久，
那个仆人呢的主人就回来了，
那仆人的主人就回来，
要跟他们算账，
要跟他们算账。
这里过了许久真是一段很长的日子来的，
这里过了许久真的是一段很长的日子。
圣经里面用这个许久这个字呢，还有浪子比喻那个的许久同一个字，
圣经这里用这个许久跟浪子的许久是同一个字，
浪子出去花费他的钱的时候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浪子去花费他的钱的时候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可能是按年计的，
可能是按年计算，
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给他们这些仆人有足够的时间来投资了，
要不然就不能够有足够时间让那些仆人去筹资，
这个投资也都不能够倍增他们的业绩，
那筹资也不能够倍增他们的业绩。
大家想一想，这个主人究竟是他的性情如何呢？
大家想一想，这个主人的性情究竟是如何呢？
那我们试试分析一下，
我们尝试分析一下。
那他不怕那些仆人会夹太师徒，
他不怕那些仆人就是接走钱财，
这么大笔钱给他的仆人，
他这么大笔钱给仆人，
又这么久才回来，
然后他这么久才回来，
可以说一个绝对的信任，
所以说他是对仆人是绝对的信任。
主人也都没有从来要求，
主人也从来没有要求
他们一定要赚多少钱，
要求他们要一定赚多少钱，
或者是用什么方法来到去投资，
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筹资，
他只是期望他们尽力而为，
他只是期望他们尽力而为。
还有当我们看到回到来的时候，
还有当我们看到他回来的时候，
竟然称赞他们又良善又忠心，
他竟然称赞他们又良善又忠心。
良善就是等于做好人，
良善就是等于做好人，
做好人就要被称赞了，
做好人就要被称赞，
是不是呢？
那是不是呢？
忠心就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忠心就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一个员工对公司忠心，
一个员工对公司忠心，
完成上司交代给他的做的事情，
完成上司交错的事情，
是不是应该的？
那是否应该的？
我相信是应该的，
我相信是应该的。
特别的褒奖只是看到主人那个的慷慨，
有特别的看到主人的慷慨，
基本的要求都要值得去欣赏的，
基本的要求也是值得去欣赏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不单止慷慨，而且十分仁慈，
所以我们看到主人不单是慷慨，而且是非常仁慈的。
他不是赞他们很厉害，
他们不是称赞他们能干，
很能干，
他们是很 能干，
因为他早知道他们有多少 talent，
因为他知道他们有多少的 talent。
那我们有时候都会想一件事，
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一些事情，
拿着一些钱去投资，
拿着一笔钱去筹资，
会不会有些风险的？
会否是有一些风险呢？
啊，正如第三个仆人所想，
正如第三个仆人所想的，
如果蚀了怎么算呢？
如果吃亏了怎么办呢？
啊，所以将那一千两埋在地那里，
所以把一千两埋在地上，那
一定不会没了啦，
那一定不会没有。
关于风险这件事，
关于风险这件事情，
我们要小心去想，
我们要小心去想，
我们不是去投机，
我们不是去筹资，
一讲到投资，很多人就跟投机就作一个的关系的比较，
说到筹资跟筹资，大家都会联想到一个关系，
其实投机就是超过了我们那个的 talent，
原来筹资是超过我们的 talent，
即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才干去做，而你硬硬去做呢，
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才干去做，而你硬要去做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的投机，
那就是筹资，
近乎赌博，
就是近乎赌博。
所以我们是按着我们那个的才干来到去投资，
所以我们是要按着我们的才干来筹资，
风险是有的，
风险是有的。
有一段的家言录，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有一段的话语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这里讲到风险，
这里说到风险，
笑可能被人看作傻子的风险，
笑可能是被人看作傻子的风险，
哭也都可能被人看为脆弱的风险，
哭也有可能是被人看为脆弱的风险，
伸出手会有可能被人连累的风险，
伸出手也有可能被人连累的风险，
抒发感情可能有表露真我的风险，
抒发感情可能有表露真我的风险，
在众人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梦想，
在众人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与梦想，
可能有失去我们风险，
可能有失去他们的风险，
可以失去对方的风险，
可能失去对方的风险，
付出爱不一定有回报，
付出爱不一定有回报，
生有死的风险，
生有死的风险，
盼望可能有失望的风险，
盼望可能有失望的风险，
创新可能有失败的风险，
创新可能有失败的风险，
风险必须去承担，
风险必须去承担，
因为人生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冒任何的风险，
因为人生最大的冒险就是没有任何的风险，
没有风险的人一事无成，
没有风险的人一事无成，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也都一无是处，
也是一无所处，
我们或许避免了痛苦和忧伤，
他们或许避免了痛苦与忧伤，
但他佢哋乜嘢都冇学到，
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学会，
冇乜嘢嘅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冇咩嘅改变，
没有改变，
冇咩成长，
没有成长，
冇爱，
没有爱，
亦都冇活过，
也没有活过，
佢哋就被自己嘅态度所束绑，
他们被自己的态度所束绑，
成为佢哋态度嘅奴隶，
成为他们态度的奴隶，
丧失佢哋嘅自由，
丧失他们的自由。
唯有肯冒险嘅人，先正有真正嘅自由。
唯有肯冒险的人，才有真正的自由。
嗱，我哋再睇第三个仆人。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仆人。
那领一千的就进前嚟。
那领一千的就进前来。
啊，咁佢就话：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嘅人，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播的地方也要收获，我就害怕去把那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他的主人回答他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没有播的地方也要收获，就该把那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把这一千，把他这一千夺过来给那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把那无用的仆人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这个第三个的仆人就是受责，因为他是没有运用他所领受的银子。
这第三个仆人他是受责备，因为他没有用他的银子。
他是本着不求人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
他是本着是不求有功但求无功的心态，
他是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亏欠，
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亏欠，
他不认为将银子运用的机会收藏，
他没有完全将银子运用来收藏，
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
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罪。
他又为自己的过失来到辩护，
他也为自己的过失而辩护，
正于赦责，
正于赦责。
其实讲到尾，他是做什么，有一个什么人来的呢？
从头到尾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
一个懒惰的人咯，
他是一个懒惰的人。
箴言讲到啊，
箴言有说过，
懒惰人说道路有猛狮，街上有壮狮。
懒惰人说道路有猛狮，街上有壮狮。
懒惰人又眼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懒惰人眼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
那他望着佢啊，妄自断定自己所猜测嘅系正确嘅。
他妄自断定自己所猜测的是正确的，
而且系用恶意嚟到猜想主人嘅苛刻。
而且是用恶意来猜想主人的苛刻。
佢冇理会到主人对佢嗰个嘅期望。
他没有领会主人对他的期望，
所以主人就根据佢嘅自辩。
所以主人根据他的自辩
而定他的罪，
而来去定他的罪。
主人没有同他辩论自己究竟是不是严厉同埋要求高的人。
主人没有辩论，跟他辩论自己是否是严厉跟要求高的人。
他说好，你既然是这样话我的，
他说你既然是这样说我的，
那你为什么不做好你应该要做的事呢？
那为什么你不做好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呢？
主人没有承认自己 是不是苛刻，
主人没有承认自己是苛刻的，
意思就是说纵然你这个仆人认为我苛刻的时候，
意思说纵然你仆人是认为我是苛刻的时候，
你更加要赶快去善用主人交给你的这些银钱，
那你就要更快的善用主人交给你的银子，
最低限度赚回利息啊，
最低限度就是要赚回一些利息。
那这些起码的事都没有做，
他连这起码的事情都没有做，
还谋略那个主人，
而且还谋略主人，
证明他不单止懒惰，
证明他不单是懒惰的，
而且是心底邪恶，
而且心底是邪恶。
所以主人说他又懒又恶，
所以主人说他又懒又恶。
所以最后就是要将他的1000两，
所以最后将他1000银子
给埋那个有10000两的，
给那一个有10000银子。这
个无用的仆人就被丢在外面，
而这个无用的仆人就被丢在外面，
不能够同埋佢嘅同伴进去享受主人为佢哋所预备嘅快乐，
不能够跟他同伴进去享受主人给他们的快乐。
所以呢一个比喻嗰个中心思想，
所以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叫他有余，
没有的。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我们没有善用我们那个的才干，
我们没有善用我们的才干，
上帝所给我们的银子，
上帝所给我们的银子，
这个就是耶稣所讲比喻的中心，
这是耶稣所讲的比喻的中心。
我们相信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相信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上都有不同的特质和能力，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特质跟能力。
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
每个人都有不同恩赐与才干。
有些人可能是多一些，
有些人是多一些。
我们经常说、你的命生得好、
我们经常说你命生得好、
为什么你含着金锁匙出世呢？
为什么是含着金钥匙来出生呢、
为什么你那个 IQ 那么高呢？
为什么你的智商这么高呢、
你说到条命生成这样呢，
你说到 命生成这样、
很多时候这个不是我们信仰那个解释来的，
很多时候这不是我们信仰的解释，
可能是中国一些儒家佛家 的思想，
可能是中国一些儒家佛家的思想。
但圣经里面都有讲到的，
但圣经里面也有说到，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节，
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
是由唯一的同一位圣灵所运行，
是由唯一的从一位圣灵所运行，
按着自己的旨意分给各人的，
随着自己的旨意分给个人的。
我们每人有多少 talent，
我们每个人有多少 talent，
是上帝给我们，
是上帝给我们的，
是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分给我们，
是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旨意给我们的。
我们不需要羡慕人，
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
主人给那个5000，
主人给那个5000，
给我几多呢？
给我多少呢？
这个是主人的心意，
那是主人的心意。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
就是做好我所有的，
就是做好我所有的。
我们、各人那个的、恩赐亦都是要互相去配搭，
而我们个人的恩赐也是要互相的配搭。
在教会里面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
罗马书12章都讲到我们好像一个身体样，
罗马书十二章说到我们像一个身体一样，
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好像一个身体样，
我们教会就像一个身体一样，
眼耳口鼻手脚都各有不同的用途，
眼耳口鼻都有不同的用处。
我看大家那个的程序表，
我们看大家的程序表，
一个的主日崇拜，
一个主日崇拜
都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姊妹分担不同的角色，
都有许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分担不同的角色，
各人的恩赐按着自己所有的来到去发挥，
个人的恩赐是按着自己所有的来发挥，
弟兄姊妹就按照你恩赐来到群策群力，
所以弟兄姐妹要按着个人的恩赐来群策。
所人主人所要求仆人的是什么呢？
主人所要求仆人的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效果如何，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效果如何，
效果是重要，不过不是最重要，
效果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上帝很多时候要求我们的就是完成那件工作的过程。
其实上帝要很多时候要求我们是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
效果只是表达到那个的过程是否顺利，
后果只是表达这个事情的过程是否顺利。
所要求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讲到，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有说到，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
先知耶利米，
先知耶利米，
一个流泪的先知，
一个流泪的先知。
我们看他的一生，
如果你看他的一生，
好像一事无成，
好像一事无成。
他讲的话没人听，
他所说的没有人听，
皇帝不听，
皇帝不听，
百姓不听，
百姓不听。
他的下场也都似乎很悲惨，
他的下场似乎也是非常悲惨的。
另外一位的先知，
另一位先知，
那位叫做约拿的先知，
那一位叫约拿的先知，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是否记得？
上帝叫他去尼尼微，
上帝叫他去尼尼微，
他就去了他斯，
他就去了他斯，
不听上帝的说话，
他没有听上帝的话语，
叫上帝 要用条鱼担了他去回去尼尼微，
然后上帝 用一条鱼把他吃了，然后带回尼尼微。
他死死地气在尼尼微那里来到讲福音，
然后他就回到尼尼微去讲福音。
然后在街上随口地讲，
然后他在 街上是随口地讲，
但圣经讲到，
但圣经说到
全城人都悔改，
全城的人都悔改。
我们比较这两个先知的时候，
我们比较这两位先知的时候，
不知道底细的以为，哇，这个约拿很厉害。
不知道底细的人可能也以为约拿是很厉害。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很有口才的 报道家。
他是一个出名的、很有口才的布道家。
你看几多人信主？
你看多少人信主？
但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所讲。
但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看回编排圣经的作者就知道了。
我们看回编排圣经的作者就知道。
耶利米是先知中之中的位份最高的位，
耶利米是先知 之中位份最高的先知，
上帝所使用的就是这些忠心的人，
上帝所使用的就是这些忠心的人。
我们的侍奉能力很多时候都是要看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侍奉能力很多时候是靠我们的心智。
当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当我们觉得是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不论是哪方面的，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
如果我们知道也都愿意，就应该要善用它了。
如果我们知道也愿意，就应该去要善用它。
恩赐呢，不能够投闲自散，
恩赐不能够投闲自散。
如果你不用呢，就没有了。
如果你不用就没有了。
我今次回来呢，发觉到我的孙女呢，啲中文退步了。
我这一次回来发觉我孙女的中文退步了。
很难怪的。
那是很难怪的。
我相信在座的家长都明白为什么。
我相信在座的家长都会明白。
当那个语言环境是减少了的时候，
当这语言环境是减少的时候，
他没有那么多机会来讲中文，
他们就没有这么多机会来说中文，
因为他学校他的社交环境全部都是要讲中英文嘛，
因为他学校跟社交都是说英文的。
你不用就退步咯，
如果你不用就会退步。
我们恩赐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恩赐也是这样。
我记得在几年之前呢，我在英国回来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几年前在英国回到香港的时候，
就见到英国有些鞋喎，
看到英国有一些鞋子，
C 字头嗰只咧，
是 C 字头开始的那个。
香港就呢一只属于几出名嘅鞋啊，
在香港这是属于很出名的鞋子。
咁我就買咗對翻去啦。
然後我就買了一對回去。
比香港平好多嘅。
那差比香港是便宜很多。
尤其是大減價嘅時候。
尤其是大減價的時候。
咁咁啱又有啲親戚咧，知道我個腳嘅 size， 又送咗兩對俾我。
刚好有一些亲戚知道我鞋子的号码，也送了两对给我。
咁啊，带住三对啊鞋翻香港，好开心。
然后带着三对鞋子回香港，很开心。
咁就三对轮流着咯，嗬。
然后三对鞋子是轮流穿着。
第一对着完咗之后，着第二对咯。
第一对穿完就穿第二对。
咁着到第三对嘅时候，都应该系过咗一段时间啦。
到了第三对的时候，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点知嗰次就出咗事啦？
谁知道那一次就出事了？
咩事呢？
是什么事呢？
新鞋嚟嘅喎。
那是新鞋子。
啊，行出街嘅时候。
走到街上的时候。
突然间脚底凉浸浸嘅。
虽然脚底就是凉凉的。
成个底凹咗。
就是整个底都掉下来
了。原来讲出嚟真系有朋友同一嘅经验。
原来说出来真的有。一个经验，
那些胶耐个头唔用啊。
那些胶就是太久没用就会这样
硬化咗啦，
就会硬化了。
啊，成块甩出嚟啦。
是整块掉出来，
补都冇得补。
要怎样补都不能补了。
我哋恩赐若果唔用，
我们恩赐如果不用，
上帝真系会收翻嘅。
上帝真的是会收回。
所以我都好希望弟兄姊妹喺呢个嘅耶稣嘅比喻里边，
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姐妹在这耶稣的比喻里面，
能够善用我哋嘅恩赐，
能够善用我们的恩赐。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都系有恩赐嘅弟兄姊妹，
各位都是有恩赐的弟兄姐妹，
你翻得嚟坐喺呢度。我相信你有不同的恩赐，
你能够回来坐在这里，我相信你是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末世的日子里面，
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末世的世界里面，
不知道耶稣基督何时再回来，
不知道基督耶稣什么时候回来，
也都不知道我们何时可以会去见主的面，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主的面。
我们会不会要定下我们的人生目标，
我们会否定下我们的人生目标，
成为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成为这个在比喻里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投资我们的生命在将来的赏赐，
投资我们的生命在将来的赏赐。
我们要尽快来到实际地使用我们的恩赐，
我们要实际的尽快的使用我们的恩赐，
包括我们的才干，
不管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学问，
我们的学问
等等
等等，
我们奉献为主所用，
我们奉献为主所用。
有些老人家，
有一些老人家，
他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
他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
我说你有一样，
我说你有一样，
你可以为需要的人祈祷，
你可以为需要的人祷告，
你可以成为一位的祈祷勇士，
你可以成为一个祷告勇士。
还有一个的工作，
还有一个工作，
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他叫万民作主的门徒，
他叫万民作主的门徒，
教导他们遵守主的话，
教导他们遵守主的话，
传福音，
传福音，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工作，
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工作，
也是可以做的工作，
也是可以做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各人有不同的恩赐，
因为你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因为你拯救了我们，
因为你拯救我们，
求主你就使用我们，
求主你使用我们，
求主你给我们能够有这个的心智，
求主你能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能够投资我们一生的目标，
能够投资我们一生的目标，
在这个的永远不会做错的投资里面，
在这个永远不会做错的投资里面，
因为到那一天，
因为到那一天，
求天父上帝对我们说，
求天父上帝对我们说，
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